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十七集。1999年12月22日，布维医生的诊疗室，老人看了看表，他已经在等候室坐了一刻钟。康拉德·布维医生值班的这天，老人从来不必等候，布维医生不会接受过多的患者挂号。等候室的另一端坐着一名男子，肤色黝黑，是个非裔男子。非裔男子正在翻阅一本周刊，即使从这个距离，老人也能把周刊封面的每个字看得清清楚楚。那本周刊报道的是有关王室的消息，非裔男子竟然在读有关挪威王室的报道，这真是太荒谬了。非裔男子翻了一页，只见他留着那种一直延伸到下巴的胡子，就像老人昨晚见到的那个送货员一样。老人和送货员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送货员驾驶一辆沃尔沃轿车前往集装箱港口，轿车可能是租来的。车子停下，只听见嗡嗡声响，车窗被按了下来，送货员说出暗号，天使之声。送货员留着和非裔男子一模一样的胡子，双眼充满哀愁。他说为了安全起见，枪不在车里面，但他会在老人去一个地方取货。老人迟疑片刻，心想如果他们要洗劫我，在港口下手就行了。于是老人上了车。可以取货的地方如此之多，送货员却偏偏在老人前往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饭店。他们穿过大厅时，老人看见接待员贝蒂就在柜台后方，但他并未朝他们的方向望来。送货员清点公文包内的钞票时，嘴里用德文咕弄着数字。老人问他是哪里人，送货员回答说他父母来自阿尔萨斯区。老人一时兴起，说自己曾经去过阿尔萨斯的森汉姆行政区，他会这么说只是一时冲动。老人在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详细阅读过马克林步枪的资料，实际拿到步枪时，高昂的兴致却一扫而空。马克林步枪看起来像一把标准猎枪，只是体积稍大而已。送货员示范马克林步枪如何分解组合，他称呼老人为乌利亚先生。老人把拆解的步枪放进大肩包里，搭电梯到一楼大厅。这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想请贝蒂帮他叫一辆出租车，这又是一个冲动。哎，老人抬起头，我们应该给你安排一次听力检查。布韦医生站在门廊，试着展露愉快的笑容，他引领老人走进诊疗室，他的眼袋越来越大了。我都叫你的名字三次了。我忘了我的名字，老人心想，我忘了我所有的名字。从他那种热切的想要帮他做些什么的态度来看，布韦医生应该有坏消息要说。我们采集的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了。布韦医生一坐下来立刻说道，想把报告坏消息的差事尽快了结。他恐怕已经扩散了。他当然扩散了，老人说，癌细胞不就是这样吗？他不是本来就会扩散吗？的确是的。布韦医生俯视桌面，拂去看不见的灰尘。癌细胞就跟我们一样，老人说，他只是做他应该做的事而已。
对。
布韦医生以一种瘫软的姿态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像是强迫自己放松。就像你一样，医生，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事。
啊，你说的对，说的真对。
布韦医生微笑着戴上眼镜，我们仍在考虑化疗的可能性，化疗会让你身体虚弱，但可以延长，我的生命。啊，对。不做化疗的话，我还有多长时间？布韦医生的喉结上下快速跳动。比我们原先预期的稍微短一点点。意思是癌细胞已通过血液从肝脏扩散到……天哪，你只要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就好了。布韦医生张口结舌，你讨厌这份工作对不对？老人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请告诉我一个日期。 那是不可能的。老人的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力道之猛使得电话听筒从托架上跳了出来，布韦医生也从椅子上跳了出来，张开嘴巴想说什么，但一见到老人颤抖的食指便将话吞回肚里。他叹了口气，摘下眼镜，疲惫地用手在脸上抹了抹。今年夏天六月，也可能更早，最晚八月。太好了，老人说，这样就好，疼痛的话怎么办呢？你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会给你止痛剂。我还能活动吗？很难说，要看疼痛的程度。你必须给我止痛剂，这让我可以活动，这非常重要，明白吗？所有的止痛剂，我可以承受很大的痛苦，我只需要止痛剂来让我保持清醒，让我可以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圣诞快乐，这是布韦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老人站在台阶上，原本他不明白为什么街上会有这么多人，但是在布韦医生祝他圣诞快乐，提醒他节日即将到来之后，他在行色匆匆的路人眼中看见必须在最后一分钟买到圣诞礼物的紧张神色。伊格广场上，购物人潮聚在一个正在演奏的流行乐队周围，一个身穿救世军制服的男子拿着捐献箱到处走动，一个毒虫在冰雪中顿足，眼神闪烁，仿佛快要熄灭的蜡烛。两个少女手挽着手从老人面前走过，双颊红润，他们的大好人生即将上演一出出精彩故事，故事中有男孩，有希望，还有蜡烛。该死，怎么家家户户窗前都看得见烛光啊？他抬起头望着奥斯陆的天空，金黄色的温暖苍穹反映着城市的灯光。天哪，他是多么希望他在身边呢。下个圣诞节，他心想，下个圣诞节我们将一同庆祝。亲爱的。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伯，演播南语，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